一进到住宿所，我们华人能看到这个第四条诫命，这个发出特别明亮的亮光。这个就是上帝给我们这个信号，一到查案审判了，那么就是要注意他审判全是人类的道德标准，这条诫命，这个是第一位天使的信息，请看启示录第十四章第六七节，启示录十四章六七节，我又看见另有一位天使飞在空中，有永远的福音要传给住在地上的人，就是各国各族各方各民。他大声说：“应当敬畏上帝，将荣耀归给他，因他施行审判的时候已经到了。应当敬拜那创造天地海和众水泉源的。”这个第一位天使的信息有两个内容，一个内容是上帝施行审判的时候已经到了，第二个是应当敬拜那创造天地海和众水泉源的。凡是有点思想的人不难看出，这个第二个内容指的就是第四条诫命。这个第四条诫命就是要我们敬拜那创造天地海和众水泉源，对不对？你如果诚心要敬拜创造主，你能不守他安息日吗？不可能，是吧？所以呢，现在我再强调啊，这个安息日道理不是什么人发明的，不是安息日会发明的，是上帝时候到，日期满了，耶稣基督进入至圣所了，他的百姓凭信心跟着耶稣进入至圣所，头一件东西看到的是十条诫命，而且第四条光特别明亮，所以是准时上帝发出这个补上这一门课的信号，说我现在要凭这个十条诫命来审判全人类，你们凡是受不了第四条诫命的，赶快把它补上，就这意思。所以你看啊，这个叫做永远的福音。哎，你说福音怎么没有耶稣钉十字架呀？是吧？你看一个不提。那保罗说：“我定义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和他钉十字架。”你怎么搞的？你们这个永远的福音连提都不提啊？其实你仔细读一读，你们就可以认识到这里头有耶稣的十字架，怎么没有呢？这是永远的福音呢。这里头告诉我们，那个被钉十字架的耶稣是谁呀？是你的创造主。所以啊，你如果还没学会敬拜你的创造主，你怎么能够相信一个为你钉十字架的耶稣呢？你还没认出他的身份来呀？到底是谁给你钉十字架？是你的创造主啊！哎，你看，所以呢，这里啊，就是这个永远的福音呐、啊，有头有尾。头是什么？创造。尾是审判。有头有尾，当然就有中心，是吧？这个中心就是耶稣的十字架。如果你光是讲耶稣钉十字架，你不讲创造，也不讲审判，这个叫做斩头去尾的福音，不是完全永久的。你这是 残缺不全的回忆。我们所传的是永远的，永远就是完备的，有头有尾的。头是创造，尾是审判。你看这个审判吧，这主要人物是谁呀、啊？是钉了十字架的耶稣啊，我们的中保啊，怎么没有耶稣呢？是吧？审判就是以他为主啊，他在天父面前为我们代求。撒旦控告弟兄，说这个弟兄那个姐妹犯的多么大的罪啊，他还能进天国吗？耶稣说，他们固然犯了这些罪，但是我把他包下来，他们已经把他们的案子交给我了，我替他们代求。父啊，我的血，我的血，我的血，我已经把他们的名字刻在我的手掌上了，他们胜过这个撒旦是靠羔羊的血。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作为福音预言中的人物，我们一方面应该骄傲，但同时呢应该很谦虚啊。哎呀，上帝看得起我们啊，上帝竟拣选我这个无用的瓦器。主啊，我亏欠的很，我没有能力，我一点本事没有，求你既然把这个任务交给我了，求你赐给我所需要的能力，把我这个任务完成。我们第一就是要看准我们的使命，这个不是一般的普通的传福音的使命，这是有一定时间性的，有一定信息的内容的一个使命。你查查看是否还有其他的宗教团体在传这个第一位天使的信息，有没有？没有啊，没有。他们现在所传的，我这个是以尊重的态度说的啊，不是说瞧不起他们，不是这意思啊。我们不应该瞧不起人，因为我们在跟他们一样，都是无用的瓦器，都是从火里抽出来的一根柴啊。但是主既然呼召了我们，拣选了我们，我们应该看明白，如果我们不传这个信息，就没有人传了，没有其他的人。他是说我们是传这个启示录十四章第一位天使的信息，你说有没有人打听打听？但是反过来说，如果我失职，我不干，我灰心丧志了，我说主啊，我不信了啊，马上就有人顶替我的位置、哎、所以我不要骄傲，我不要说主非我不可，不是的、哎、主用得着我，但是如果我不听话不顺服他，主有更可靠的人代替我。所以我们一定要很谦虚，很重视我们每一个人的职务。主拣选了你，你一定要把它完成，这个是预言中的任务摆在你面前。过去有过一个哪个国家的首长吧，接待我们安息日会的传道士，他还不大了解这个什么基督福音安息日会，他说您这个名字怎么这么古怪啊，明明一个公会两三个字，你们怎么呼噜哗啦七八个字啊，这么长的名字什么意思啊，你们给我介绍介绍你们干的什么事啊。那么 这个传教士就讲了几句啊简单的介绍，你们有多少人呢、啊、有多少信徒啊，那时候大概才这么几两三百万吧，我忘了，反正这个数字不大。哦，你们是个小团体啊。这个政府首长马上把他看小了，哎呀，你们算这么一点人呐、啊、那个小团体啊，小团体就是不值得注意的。那个传教士他说，是我们是个小团体，不过是我们传的是个大信息，我们的信息是大，是伟大的信息，是上帝传给全世界的最后一道信息，以后没有第二的信息，最后的警告。我们责任重大，尽管人数不多，我们一定要有这个信心。你不要看我们，哎呀，我们这里已经好久好久我们的教堂啊，哎呦，可怜到了。不要这么想，上帝用得着你，你不一定要有很大的教堂，只要你有圣灵给你的能力，你出去传。像保罗出去，他有什么教堂呢？是吧？保罗出去到罗马遍地挨打挨骂，传，就在那个时候，在一个世纪里头，他们没有电报，也没有电视，没有广播，没有印刷机，没有学校，没有印刷厂，没有医院，什么都没有，就是凭口传，凭两条腿跑路，把福音传遍当时的天下。靠什么？靠圣灵的能力，不是依靠才能，不是依靠势力，而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诸位弟兄姐妹，我们祷告的太少了，我们得到圣灵的能力太少了。我们如果有正确的认识，我们要抓紧一切机会来祷告，恳切地呼求上帝赐给我们圣灵的能力。那还有呢？这个几节经文呢，顺便讲，帮大家解释一下，跟这个安息日有关的，罗马十四章。罗马十四章啊，这里有这么一段话，第五节，有人看这日比那日强，有人看日日都是一样，只是个人心里要意见坚定。守日的人是为主守的，吃的人是为主吃的，因他感谢上帝；不吃的人是为主不吃的人感谢上帝。而这个守日子这一段话呢，我碰到好几个人就用这一段经文呢来打发走你这个问题啊。好了，不要谈了，不要谈了，你说你的，我说我的，是吧？个人要意见坚定就行了吗？这一节经文呢，我还记得还是我们这个范琼华长老啊，他给的一个解释是很恰当啊。因为什么呢？因为我过去啊常看英文圣经，还看不出来了，英文这个意见坚定啊，跟着哥林多前书七章二十五节不是一个字，但中文圣经啊恰巧是意见这一个字。那么这个是范长老指出来的，请大家看了哥林多前书七章二十五节，哥林多前书七章二十五节， 论到同身的人，我没有主的命令，但我既蒙主连续能做忠心的人，就把自己的意见告诉你们。注意这个意见，正巧这里是意见，跟这个罗马十四章啊，意见坚定是一个字，意见。所以这个都是保罗写的啊，罗马书是保罗写的，哥林多前书也是保罗写的。在什么情况之下，保罗才拿自己的意见为标准？这不是说了吗？没有主的命令，看见吗？是这么一个条件。没有主的命令的时候，我来谈谈我的意见，看见吗？而我掌握这一个原则，我们用在罗马十四章。有人看这日比那日强，有人看日日都是一样。这里是不是在讲安息日问题？不是，肯定不是。如果是讲安息日问题，保罗就会说有主的命令，有主命令谈不上什么意见不意见，你说对不对？所以我们就拿哥林多前书七章二十五节来证明罗马书十四章所说的这日比那日强不是论安息日的问题，肯定不是，因为安息日是主的命令，是诫命，有了诫命就要照诫命去做，没有什么意见的意见，对不对？你的意见能把上帝的诫命给压倒吗？下面说守日的是为主守的，那么这个是指什么日子啊？不讲安息是指什么日子呢？那么有这样的日子是为主守的，你说啊，现在也有啊，圣诞节是不是？对吧？啊，我是纪念耶稣诞生啊，好了，你纪念就是，但我不纪念，你不要说我不是基督徒啊，是吧？主没有叫我纪念，因为你守你的，我也不反对，这是好事啊，你纪念耶稣诞生。但是我知道耶稣不是在十二月二十五生的，肯定不是，因为十二月二十五是过去他们拜太阳教的教徒啊纪念太阳诞生的日子，是十二月二十五，他们把耶稣啊来好像看为他们的太阳神了，后来呢就一直继承到现在。还有呢复活节，对不对？到春天来个复活节，他们是为主守的，好，你为主守，我们尊重你，这是好事吗？你纪念耶稣活吗？但是我不守，你不要说我不信主啊。耶稣没叫我守一个复活节，他就是叫我纪念安息日，什么事？那么你有没有纪念呢？是吧？所以我们还是强调主的命令，人的意见，那么意见坚定就行了啊！你守你的，我守我的，就这样。可是呢，我还是劝你守好主的诫命，是吧？还有很多日子啊，都是人定的，说是为主守的，也很奇怪啊。世界上有很多人啊，他看来是很热心，哎呀，定了很多的节期啊，都是为主守的。一到节期来了，很热闹，很起劲，但是就是不守上帝吩咐他们守的日子，奇怪不奇怪？这是什么心理，我们弄不懂。所以呢，我们有机会还是劝劝他，你拿那股劲啊 守什么圣诞节、复活节这股劲头啊，是守安息日就差不多了。哎，真的，我一看他们守那些节气啊，很热心的，哎，花钱花时间，一定要纪念这个纪念那个。嗯，好了，还有一节经文呢，是常常有人来问啊，加拉太三章十节，请看，加拉太十章三章十节，这一节呢，也是一个可以说是一节很怪的圣经。三章十节，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这么一节经文，他们呢常常呢读到这里就不读了，啊，就掌握这么一句话，啊，你是被咒诅的，叫守律法，守律法咒诅。可是呢，我们往下读啊。应该读下去啊，这第十节你没读完呢，它是引经啊，句点呢、啊、因为经上记住说，凡不常照律法书上所记一切之事去行的，就是被咒诅，对吧？那么你光是断章取义要前面一句话，那么我来断章取义用后面一句话行不行呢？啊，我后面一句话说不守律法是被咒诅，是吧？你再读一读啊，你不守律法是被咒诅。哎，你拿前面一段话来说我被咒诅，我就能用后一段话来证明你不守律法是被咒诅，那不是相互抵消了吗？是吧？那么你要再辩论就不要辩论了，而且这个我就说这是一节怪经，这个现象少有，前面一句把后面一句抵消。哎呀，你说圣经怎么这个样子的？那么其实啊，我告诉你他的这个真意在哪里啊？我刚才就讲断章取义，因为别人断章取义我也照办，你断章取义我也断章取义，我就把你抵消了。但是他的这个意思是什么？他的意思就是靠守律法得救是不行的，就这意思。整个加拉太书就是这一个信息，我们不要以为我们守律法是立功，不是说我们在上帝面前有功劳，我们守诫命是什么？是我们的本分，明白吗？是本分，不是为了得救啊！因为上帝爱我，我也爱上帝。上帝明明说，爱我的守我的诫命就这么简单呐、啊，什么这样罗里吧嗦的，拿这些什么咒诅的不咒诅的，你要这样子啊，我就拿这后面一段把你前面一段抵消，就这意思，明白吗？你要抓住他精神，就是不要靠自己的功劳得救，反对立功之法，就是如此。还有一些经文是人们常常啊拿来证明一个问题的，请看哥林多前书三章，哥林多前书三章啊，这里就提到了这个立根基和在根基上面建造房屋的问题。那么把整个一段经文我们从十一节读起，三章十一节，跟你说前书三章十一节说，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若有人用金银宝石草木 和街，在这根基上建造，个人的功成必然显露，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如果发现这活要试验个人的功成怎样，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若存得住，他就要得赏赐；人的工程若被烧了，他就要受亏损。自己却要得救，虽然得救乃像从火里经过的一样。就这一句话是关键的一句话，十五节，三章十五。有这么一种人，他就说呀，得救终归是得救啊，赏赐多少而已啊。你信了耶稣，信过耶稣受过洗，肯定得救了。尽管你的工程被烧了啊，你受了损失了或者亏损了，但是得救还是保证得救。所以这里有个一次相信永远得救的道理啊，这个道理啊现在很流行啊，很流行，因为什么？很受欢迎，人爱听这个道理，就是你相信一次就行了，受洗就得救了，靠得住，你这个进天国的门票有了。那么以后啊，你犯罪作恶了，你怎么有种种曲折了，受损失了，可能到了天国以后你就没有赏赐而已啊，你得救还是得救的。那么这个道理我再说相当流行，因为要听这种道理的人不少，很欢迎，他们最喜欢听说啊，他正在赚大钱的时候，甚至用一些不正当的手段发财的人啊，他就爱听这样的话，不需要他怎么改正错误、悔改罪，只要信主